漫谈相声，饭谈喜剧，笑谈生活，
我们有的聊，您无聊的时候可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欢迎光临玲珑塔门市部，我是主播星马豪。
我是主播村长。
他说小时候我妈给我吃药啊，就老让我嘴里含块冰糖，怕我太苦，说这沈腾就是那冰糖。
对，就沈腾老师啊，他是个演员，擅长演喜剧，而他不是一个纯粹的喜剧演员，我觉得这个要划分的非常清楚。
说沈腾演的这厨子，让赵本山来，蒋奇明这个让范伟来，如果是年轻的时候的他俩呢，
那就不是欢迎来到龙餐馆，是欢迎来到象牙山。
我自己感觉有很多这种喜剧出身的演员，我观察他们总有一个想突破喜剧的愿望，或者说心里有这么一个情节，
或者叫摘掉喜剧标签吧。
是的，就他们至少得追求个笑中带泪，甚至想追求个
大底。
您留
着
我们那柜子。
获取门市部最新资讯，与主播和听友们开展更多的交流互动，欢迎您添加门市部的听友群，
微信搜索汉语拼音玲珑塔2022，添加玲珑塔小伙计，向他发送我要进群，他就会把您拉进群了。玲珑塔门市部期待您的支持。
哎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的一期玲珑塔门市部，我是主播村长。
我是半永久主播李林。
我说林哥您摊什么手啊？
不是不是，就是今天星马豪不在，你张嘴吧你自己也。
哎我就我也有点勒瓜，因为很少说这我先张嘴。
对对对
吧，
对对对。
哎当然正好这林哥也跟我们说了啊，今儿这个为了他要是来当这个二路这主播呀，他把星马他给听出去了。
没听说过。来有事儿。
对，星马有事儿来不了。所以呢林哥来我们这半永久啊，先上位、来当这个。永久，
我下周就是飞哥。
还一个呢，我们还有一位重磅嘉宾，
不重不重，
一百来斤儿，
对对对，
也是
咱门市部的老朋友，
也是我的一个非常崇拜和敬仰的前辈啊，对对对，
千万可别这么说，
没实话实话实话，对对，
我们的东东枪老师，
大家好，我是东东枪，
您让人说话，
真好真好，这起尖儿嘛，这得，
为什么把您二位大老远的给拘过来呢？今天啊咱们聊一个其实最近可以说是暑期档最有话题性的几部电影其中之一，叫这个欢迎来龙餐馆。
是
哎这个当然咱先说一个啊，因为林哥也属于是线上叫线扎耳朵眼啊。
我的天哪，因为我这个我跟大家托付一下啊，是因为我们录制的这个期间呢，我刚在北京演完那个话剧《卿卿我》，然后我这个演这个话剧呢特别逗，就是每次演这个话剧的头半个月呢是戒断期，就是跟秦霄贤、何九华还有杨九郎三个人戒断，所以每天都要，就是我还排了一个戏叫《第七个心愿》，就是我排完脸就得跟这帮人天天戒断，就是老得见面，然后所以龙餐馆呢我只做了背景背调，但是我还没有去看，我等今儿录完了去看一下。
他是把您啊戒过去断掉其他的事儿，这么个戒断，
这么戒断。
所以呢，在林哥还没有看的这个前提下，我相信也有好多听户友友们也还没来得及走进电影院去看这个，
是是是，
所以今天咱们不做过多的剧透，
我以为都给透了呢，
那多痛快呀！
对，趁着他们没看，咱都给讲了得了。
但是也给您留一作业啊，看完之后，咱这期节目也发出来，您跟评论区，咱把这作业给补上，
可以可以
聊聊，觉得这片子怎么样？
没
分析分析，
肯定是好，我觉得，
其实我不知道你们二位啊，跟我的感觉是不是一样的，就是看到龙餐馆这个戏的其实都没什么宣发。
对啊，我是在网上先看到了别人，有人就是其他朋友看了夸好嘛。
对，
那时候是刚开始就点映那几天。
对，
说实话看的不太信，我说至于吗？我说你怎么都收了钱了呢这回。
而且如此之赞美哈。
对，
就没有什么物料宣发的，在暑期档只有两个戏，一个是龙餐馆，一个是牛来。太好了！
我确实当时看见我朋友圈里有人说，我真是有幸在影院里看到了这样一部片子。我怎么就是运气那么好？我说这话说的都有点过了。
对，
我纯粹是因为这种好奇我去瞧。
所以您看完之后的感觉呢？
您确实
有
幸，
有幸
您确实有幸。
咱不说那些溢美之词哈、
嗯，
确实不错，
确实不错。
就是你看的过程中，你是牢牢被它吸引了，
没错。
看完之后，心里也残存着一些震撼。
嗯，
对，就是这个。说实话，看整个这个片子这个过程啊，到后头给我逼住了。
嗯，为什么？
就是到后头就真的是极度的压抑。
嗯、
就是他整个这个片子里面的主人公也好，包括他讲的这个故事也好，就是无解，就好多事儿他是无解。当然，咱们可能不去过多延展，他说具体文化背景或者怎样。但是就是这个，你当一个普通小老百姓，
嗯，
经历了这样巨大的战争创伤之后，你在当时经历的情况下，你怎样去存活，然后你如何让自己慢慢走出来，这都是一个很难去解释的。这么
我看的时候，我那震撼还多一层。
嗯。
就是因为我，你看老几位也知道，我自己原来也参与过一些创作活动、
嗯、
啊，虽然没创出什么来。
哦呦，还是很不错。刚让您那个把书签完字。
我看他这个剧的时候，我去之前，我因为我看了那剧评，我大概知道是一什么故事。
嗯，
我猜这不算剧透了，因为大家可能都知道。
嗯、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一个中国人在外国开餐馆、
嗯、
碰上打仗了，
对，
收留了一帮孩子，
嗯，
这是大概的剧情。
嗯，
我脑子里啊已经大概勾勒出一故事来了。
哦、
嗯，然后等到我去电影院一看吧，
嗯，
没个二三十分钟，我自己脑子里预设的那个剧情就已经演完了
啊、
嗯！我心想，这接下来还怎么演、啊？
怎么铺啊、
嗯？
这接下来还一个半小时呢，他、
嗯、
演什么呀？
对，
然后接下来就一层一层的震撼我。
对，
说哟，他还能这样？
嗯，
呀，是他还有可能这样？
嗯，
就他在这个层面上就震撼了我。
就然后人越往下越看说，说哦，随着他的故事推进，哦，这东西真。就是合理，
对，
就是它就是会发生在、
嗯、我觉得是这样的，
是
的，就是因为我今天我不是说我做那个背景
调查
背景备料了嘛、
嗯，
我就是把沈腾老师演的这个角色的两个原型人物，我把他们的故事背景看了一下、
嗯、
然后看完了以后呢，就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就是这个世界上其实有很多事情是不合理的、
嗯、
但是他那个不合理呢只是不在你的认知范围和你的生活范围之内、
哎、
而且每一个大的社会，我们只能叫社会事件或者战争、
嗯、
它给人带来的就是那个最俗的那个话，就是每时代的每一粒灰尘压到一个人的身上都是一座巨大的山。
嗯，
你比如说我就想起我跟东东强老师的一个好朋友张一驰导演、
哎、
他对吧，这个老
张一驰导演，
对，这个老家伙
怎么要说什么
因为是我最早我演他三妹的时候，就是我们也聊到过这个问题、
嗯
啊、因为三妹这个故事也是从民国一直到2008年奥运会之前、
啊、
就是你看这三个人的命运的被推动，就是时代的，当那个时代大潮来，不管你是航母出身的军人、
嗯、
还是当年耕培生的高级知识分子、
嗯、
还是一个守在北京城的一个从女孩从幼女到少女，从少女到老女，就是这么一个老太太，这三个人他们的命运在时代的洪流里是不能被左右的、
嗯、
就是他们是左右
不了
时代洪流，他们只能顺应的这个大的时代方向去走，这是咱们中国人传统的那个思想，好像以前觉得这个词儿特别的封建糟粕，但是现在我活到这岁数，我琢磨琢磨，这是中国人的智慧，就是逆来顺受、
嗯、
就是你说这个戏，就是我觉得沈腾老师啊，就因为我之前看这个戏，我也是我的朋友圈啊，有拿这、
嗯、
有人拿这个戏跟药神比
啊，因为也是同一个导演的作品、
对吧，文牧野，就是但是我觉得这戏我基本我现在做完故事备料以后，我觉得他应该比药神劲儿还大、嗯、
他比药神的那个格局更大，
对
吧，
是吧，他探讨的不再是一个
个人
那么一个独特的困境，
嗯，
他现在谈的这个困境啊、
嗯、
是全人类的困境、
哎、
是的
是的，
我也看到一些说法说这个片子谈的是什么中国价值、
嗯、
是吧、
嗯、
中国人的价值观、
嗯、
在我觉得这么说都说小了，
嗯嗯，
他、
嗯、
这个困境是一个就是一个战争与和平的困境、
嗯、
就是一个太平犬和乱世人的困
境、
嗯
嗯、对对对对、嗯、其实你看，就是我看他们这个宣传片包括看这个资料、中国就是中国人以吃为大、
嗯、
但是有一个你真的是在乱世之中想吃口安稳饭，
对，
那可太不容易了。而且我觉得，就是其实咱们现在这个年纪啊，说这个话有点没什么资格。但是我觉得，就像我们先生，都八九十了，他们是从民国过来的，
嗯、
我觉得他们还多少有点这个发言权。就是 他们经历过乱世，
嗯，
他们知道乱世是什么样，
嗯，
其实我们这代人已经不太知道乱世是什么样了，
嗯，
对吧？但是我觉得一个片子能让大家都说那么好，而且产生共振，
嗯，
而且我觉得最妙的是文牧野用了沈腾老师，
哎，
就真是这个话，就是要想甜呀，加把盐。
哎，嗯，是，
嗯，
我看到这两天网上冒出来的一个说法，
嗯，
说这个一开始不理解为什么用沈腾，
嗯，
但是后来他说，就因为那句话这两天流传很广的，
嗯，
他说小时候我妈给我吃药啊，
嗯，
就老让我嘴里含块冰糖，
嗯，
怕我太苦，
对，
说这沈腾就是那冰糖，
对，
其实这个片子就很明显导演在控制这个节奏，
嗯，
就是当一个非常残酷的震撼你心灵的情节之后，
嗯，
他紧接着一定要破一下，
是，
对，
否则你观众那心里那太难受
了，
对，
你扛不住了，
他一定得给你点美好，
对，
或者就是让沈腾就嬉皮笑脸一下，
嗯，
他能让你那个缓口气儿，
因为我看有一个评论写的是说每一个大坎儿过去之后，
嗯，
就是你看那个困难迎来的时候，沈腾那个，哎，那真神那种感觉就爆发了啊，
嗯，
是，
然后只要这坎儿一过去，
嗯，
立马那个哎嬉皮笑脸那劲儿就又起了，
你知道
是是是，
他这个符合呀，就是你都别说电影，
嗯，
他这个符合最早戏剧的创作规律，
嗯，
因为西方戏剧的核心的根儿是古希腊戏剧，
嗯，
古希腊戏剧的演出形式基本形式是三个悲剧，然后中间加一个洋人剧，
嗯，
洋人剧其实就是咱们说就是所谓的现在就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它需要破节奏，
嗯，
就是你太苦了呀，我说实话这纪录片都不敢拍的那么苦，
哎，这哭四出里说过，嗯，
对对梦想女
我都哭了四出了，我
心相连
不是看戏了，我妈上分了，
对吧？所以我觉得，而且你说他这个搭配就像咱们中国这盘菜一样，你说搭了一个中国演员啊，搭了一个沈腾，
嗯，
然后有外道天魔盗反天刚的搭了一蒋奇明，
哎，我等会儿这个外道天魔盗反天刚这是怎么来的呀，
哎，就是蒋奇明在我们眼里，
嗯，
就是我们这些所谓的专业演员眼里，
嗯，
那是个，就是我一点不开玩笑，那是个奇才，
哎，
就是为什么说是奇才，哎，就是你说他那个东西我做技术分析，
嗯，
我全能做得出来，
嗯，
而且我知道他哪儿的节奏是什么样的，如果我演的话我可能也能按照这个节奏走，但是他一演就那个模样加上他那个感觉，
嗯，
你复制不了，
对，
你复制不了，
嗯，我看这个片子这蒋奇明他，我看过蒋奇明一些作品，
嗯，
电影，
嗯，
话剧，
嗯，
我都看过一些，
嗯嗯嗯，
这里边这个人物吧，我觉得这特别搭他，
嗯，
有的时候是贱嗖嗖，
对，
有的时候傻乎乎，
嗯，
有的时候是那种小机灵，
嗯，
有的时候是实在，
嗯，
可爱，
对，
那个太贴了，
嗯，
当然那你也可以理解成说他对这个人物理解的透，
嗯，
他演的准确，
嗯，
是吧，
对，
他在那些场戏就有些戏他是你凭着演过去他也就过去了，
嗯，
但是你有点小巧劲儿，
嗯，
他那镜头就不一样了，
就是这个咱们不过多去讲他整个他在戏里面这个人物动，
嗯，
走线到底是什么样的，
嗯，
但是就是文本能够足够的去支撑这个人物本身，他能在这个剧里就很出彩，
嗯，
但是很大一部分程度上是蒋勤明用表演放大了好多他的里面的这种闪光的元素，
嗯，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个就是文牧野老师选人的时候，
嗯，
还是我以前在咱们节目里说那个话，本色当行不功而功，
嗯，
就是他为什么要去选，
哎，我没听过，您给解释解释，
哦，这个是对，我给您大家我再说一遍啊，
对对对，
您具体
快再说一遍，
听那一百多少期，
这个
讲好几期了，
这是不是，就是我这是我现在演戏的一个理念，或者说我做戏的一个理念，
嗯，
就是我小的时候在林兆华先生家长大
，OK，
然后林兆华先生家的大客厅的中堂上呢，摆了一幅字，写的就是这几个字，叫“本色当行，不功而功”，落款叫“于是之”，
哎呦，
给他写的这幅字，哎，那时候我就问老头，我说这啥意思？他说这个不是咱们话剧里的用语，这是戏曲里的用语，就是你本色当行。你是什么行当你就唱什么行当，比如唱丑了你就唱丑，唱生了你就唱生，不功而功，就是你不用发太大力，你的角色也就已经成一半了，
okay。
所以那时候老头就是说，我们如果选一个戏的演员，如果他已经开始排了或者开始拍了，
嗯，
这个演员我怎么调都调的不对，那不赖这个演员，赖我选人选的不对，
哦，
打根儿上我就不对，
嗯，
他说但是你们做演员，就是因为大导是一个反叛精神比较狠的人，
嗯，
他就说 就说你，他指我老师，指何炳柱先生说，你啊，以后啊，就少跟何教授老上课。然后我们先生，我招你了，林兆华。我说后来是什么呢？就是大导的核心理念就是演员，基本功、技术这是肯定要掌握了，但是不要过度的去塑造，
明白？
因为戏就是假的，你再塑造它也是假的。但如果我选人选的对，我不用太去塑造，他这个人就已经成一半了。而且我觉得这个对于电影来说，比舞台剧还重要，还重要。
就有些东西靠技术是弥补不了，
完成不了，
是吧？单靠技术是不成的。
我觉得你看蒋清明最早他那个跟亚迪他们演那个蔬菜沙拉
杂拌
折罗是吧？
沙拉
是叫这名吧？
那张慧导演那戏，
对
对
对。然后你看那个时候，我看了蒋清明最早那个试戏片段，后来包括
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
对对对。然后跟那包括跟那个。那个杨浩宇他们拍那什么宇宙编辑部是吧？
啊，
是不是
对，宇宙探索编辑部，
就是我觉得这个人呢、啊，他在这个戏剧表演界啊，包括电影表演界啊，他就是单一路，你不能拿正规的这个路。他也是戏剧学院毕业的，但是我觉得蒋清明身上特别好的就是他没有被戏剧学院那套东西给规训，这是特别好，就是他留的他本真的那个东西。所以我看《边水往事》的时候，我也觉得他极好，
对，
他非常好。而且我就说，人家就是吃一路，
嗯，
我也没有想说演一大众情人，演一大偶像，然后演一大男，没有，我找我的戏都是隔路的，但是这我就吃了一道，对，
看完这片子之后啊，我网上有几个朋友，我看他们发起了一讨论，说现在这个选角是沈腾和这蒋奇明了，说还有没有别的，
还能换成谁？
还能换成谁？就比如说蒋奇明演的这个谁能来？后来啊，好几个人都提到一名字，
叫
年轻时候的范伟老师。
哦，
蒋奇明这个角色让年轻时候的范伟老师，
范伟老师。
那我突然就想到了那个《战狼》还是哦，这《战狼二》里头
于
谦老师。
然后有人就把这个组合又丰富了一下，说沈腾演的这个厨子，让赵本山来。然后呢，这个蒋奇明这个让范伟来，如果是年轻的时候的他俩，我想了想，还真是有可能，
那就不是欢迎来到龙餐馆，是欢迎来到象牙山。
不是，有一位朋友说，他说他在那个帖子里，他说你想想，如果是范伟说没糊弄过去，这五个字儿得多好，
而且要赵本山，
我在脑子里想了想，我就觉得哟，好像是范伟是能演出来的，
而且范伟老师有他自己的那一道素，就他肯定跟现在蒋勤明跟沈腾的这个版
当然不
一
样，
完全不一样。但
你怎么能让那赵本山去学沈腾呢？反了吗？
这个有点倒反天罡。
对呀、
啊，但是我没想到的是说让范伟老师去蒋勤明那个角儿，然后让本山老师去沈腾那个角儿，他们俩可能颠倒过来。
也有
在我脑子里，
对对，也有说反过来
的，
但是如因为我师傅的关系，
啊、对刘
磊
老师，
对我以我对他几位的了解，就是那粪要压着，还得是本山老师压着那粪
啊，
这是一定的、
啊。
而且我觉得这演员啊，真是，我也就是晚干了20多年，这个就是。我今天看陈曦发了一个视频，给我逗坏了。陈曦说：“我们就看看那个沈腾老师的《龙餐馆》，然后出来以后说，哎，都是当演员，看完人家这个白干那么多年。”因为陈曦已经在我那演的是好演员，知道吧？就是，但是沈腾确实有一点特别好的是，大家其实都忽略了他一个他的。
陈曦是今非陈曦，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
我觉得大家忽略了沈腾的一个基本的原点，就是大家因为熟识沈腾是因为麻花，
对，
从最早什么要是麻花先给你拧啊，然后田贤配啊、什么还有他们演那个水浒那个什么玩意儿我忘了、就是最早，但是我最早知道就是我看过沈腾的资料，但我不知道那人是沈腾，是他们班的毕业大戏，
哦，
跟樱桃的那个毕业大戏叫我在天堂等你，那是军艺当年的一个非常，就我上学的时候啊，非常叫的响的一个戏。沈腾应该比我大个四五届吧，就是，就是我当学生的时候已经拿人家班那个毕业大戏做范本了。沈腾是演正剧的出身。
哦，他本来就是正剧的，
他是军艺表演系毕业的，他是演正剧的出身，而且呢，就是，但是这一说就好多年前了，就是我刚毕业那会儿，就是我跟东江老师刚认识那会儿，那个时候大家对麻花这两个字，是嗤之以鼻的，而且是他们军艺的，他们军艺的老师啊，他们自己的老 老师这位老师是谁我就不提了、
嗯、
反而现在军艺这学校也没有了，就是那时候说嗨这就是我们学校的一帮孩子跟电影学院一帮孩子在那胡闹
啊，
但是你想能胡闹这么多年、
嗯、
我觉得只是沈腾啊就沈腾老师啊，我非常客观的说、
嗯、
他是个演员、
嗯、
擅长演喜剧，就是因他，而他不是一个纯粹的喜剧演员，我觉得这个要划分的非常清楚，就是没有说喜剧演员这四个字不好，喜剧演员这四个字很好，也很难做到。但是你看，我们从业这么多年，我们更喜欢说，就是我是演员，但是我擅长演喜剧。
哎，李林老师，
嗯，
那我就有一个问题了，
嗯，
谁，
嗯，
是就只是喜剧演员？
嗯，
就是我不知道，我这么说显得很有贬义上、
嗯、
咱不是为贬义上、
嗯嗯、
但是我隐约我能知道的，
嗯，
你说的这两派，
嗯，嗯
有一派呢是他是个演员、嗯、但是他擅长演喜剧，
对，
另一类呢就是基本上是专业的喜剧演员，
嗯，
只演喜剧并且、
嗯、
执着于喜剧、
嗯、
专注于喜剧、
嗯、
喜剧、
嗯、
甚至是说他是从喜剧起家，
对，
从喜剧出身的，
对，我说一不得罪人的人，
来，
卓别林。
哦、
就是绝对不得罪人是为什么？因为卓别林是靠喜剧起家、
嗯、
而且一辈子致力于研究喜剧，最后还把喜剧推到世界巅峰、
嗯、
那么一个纯的喜剧演员喜剧大师我觉得是卓别林、
哦、哎，
嗯、
我你看我也不得罪人、
嗯、
是不是、
嗯、
我举个例子啊、
嗯，
他最早是从喜剧舞台上、
嗯、
展现表演才能的这些、
嗯嗯嗯嗯、
其实都可以归到这一类，比如说咱举国外的、
嗯、
什么亚当桑德勒这个、
嗯嗯、
最早他是说脱口秀的，
对、
嗯、
后来呢因为被人喜欢他去演电影、
嗯、
演的当然也是喜剧电影、
嗯、
后来有可能戏路拓宽一些、
嗯、
但是他还是个喜剧演员，
嗯，
比如憨豆是吧、
嗯、
憨豆最早
也是
舞台上的喜剧演员，
对，
后来变成了电影里的喜剧演员、
嗯、
但是他确实就是喜剧。
那我就说一国内的吧，因为这个老前辈说了也不会得罪人，但是这只是我、
啊、
我的
这现在这个衡量标准都是不得罪人的、
对对，就是只是我的一家之言啊，个人暴论啊，也是不带任何的就是说演员和喜剧演员有谁高谁低，其实在喜剧演员在我心里位置还挺高的、
嗯、
陈佩斯，
嗯嗯
啊，
陈佩斯、
嗯，
陈佩斯不是没有演过正剧，
嗯，
就是佩斯老师，但是让佩斯老师，我们用咱们行话就是说扬万，
嗯，
然后出大名，
嗯、
赚钱，然后一直坚持到他现在这个年纪，他还在做的就是喜剧，
嗯，
就是你不管他喜剧最后是不是要表达悲或者表达什么样的价值观、
嗯，
但是他最擅长的手段和他一生在立志从事的这件事情。是喜剧，所以我觉得陈佩斯老师是个非常好的喜剧演员。
我自己感觉这陈佩斯老师啊、
嗯、
就是当然他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喜剧演员，
嗯，
但是陈佩斯老师好像一直就不只满足于喜剧，
嗯，
他其实陈佩斯老师和卓别林有一个点很像、
嗯、
就是喜剧对他来讲是他要表达观点或者表达对事物看的看法的一个工具，
嗯
啊，
对，包括我因为我们前两天刚聊完一期卓别林，
嗯，
他的这个《城市之光》啊，大独裁者呀、啊，然后包括《摩登时代》啊，其实你看它里面都有特别明确的对一些什么事情的一个真知灼见的表达。然后陈佩斯老师2000年初那会儿的那些话剧作品也好，包括
一些小品，
对很多小品也好，他都有很尖锐的表达在里面。我觉得那个就是可能。能把喜剧作为一个自己的表达工具了，
但是喜剧有一个主要的功能就是讽刺啊，
嗯，
它主要就是夸张，
嗯，
讽刺，
嗯，
然后甚至在我们表演说叫变形，
嗯，
就是它变形的意义就是警醒，因为最早你看西方，我还是说这个话，中国最早的演员是楚庄王家的幽梦，
嗯，
但是楚庄王家的幽梦其实跟东方朔的功效是一样的，
嗯，
我说了三个吸气，两个哈儿，然后我让你能这个明白点啥，
专业阴阳怪气儿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打一巴掌揉三揉，
对对对，他是干这，但是你看你在西方这个是什么？那就是弄臣，
嗯。
对吧，他是弄臣，但是我觉得喜剧很不容易的一点是，我觉得就是喜剧出身的演员很不容易的一点是，还是那个话，先入为主，
嗯，
就是你演啥人家都会觉得这是个喜剧吧，
嗯，我自己感觉有很多这种喜剧出身的演员、
嗯、
我观察、
嗯、
甚至你可以说成是我猜测、
嗯、
臆测，
嗯， 嗯，
他们总有一个想突破喜剧的愿望、
嗯、
或者说心里有这么一个情节、
嗯、
或者叫摘掉喜剧标签吧、嗯、
是的、
嗯、
就他们至少得追求个笑中带泪、
嗯、
甚至想追求个、
嗯、
大底、您留着我们那柜子
你听我说，我就是觉得好隐约啊、
嗯、
是不是在他们的心中喜剧不够高级， 就虽然是、
嗯、
虽然他们演喜剧、
啊、
是吧，靠喜剧。
啊
扬
名
立
万，
对对对对。
但是在他们心里，喜剧不高级。如果只是喜剧，
嗯、
只是逗人笑，他就不够高级。
他是这样，就是喜剧啊，这不是我编的，这个网上有佩斯老师的录像，然后那个陈大鱼还敲一坨，
您会背？
说不是，他说您要是再这么讲一下，我这咖啡就卖得更好了，因为陈大鱼那时候在他爸那个大道那儿打工、
嗯，
是为什么？因为喜剧一点都。不开玩笑的说，就是它的定义。你比如我去年去喜人跟他们聊天的时候、
嗯，
他们也说到这个问题：喜剧是下位者的艺术。
嗯，
甚至说啊，喜剧从手段和形式上是需要迎合观众，
嗯、
甚至说是就是
舔着点
低俗的喜剧是要去谄媚观众的。
嗯，
但其实这不是喜剧的核。但是有一个特别逗的。现象，起码我在这个行业里见了这么多前辈，然后包括我自己演戏，我合作的晚辈，你会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喜剧演员特别想突破，就是我让你们看看，我正儿八经演戏也行，但是正剧演员从来不刻意追求演喜剧，
他们也演不了，
就是、
他们不会、啊，
就是这个。所以我们上学的时候，先生们跟我们说你们觉得喜剧在表演上学习的时候好演吗？
嗯、
我告诉你，喜剧比悲剧难100倍。
是的，
对，
我也有这个感觉，就是喜剧演员，
嗯、
咱刚才说喜剧演员老想突破，
嗯，
实际上喜剧演员要想去演个正剧啊，
嗯，
往往有不错的表现，
是
对，
可是这平时演惯了正剧的那些老师，
嗯，
要想幽默、
嗯、也很难，
看着跟他别扭，
印象里有吗？
他
就是本身很正的。演员然后跳过来演一个可能有喜感一点角色或者什么、
嗯、
我先说我想到的、
嗯、
咱还别说是这个他们去演这个喜剧、
嗯、
啊、
嗯、
原来天津电视台不有一栏目现在还有吗，就是老找一些影视演员去说相声、
哦、群英会有赞的
头两天史岩还去了、
哦、
女史岩
哦赞的
史岩还去了
跟瑞瑞、
嗯、
啊、
嗯、
那里边去的很多都是很好的演员、啊、
嗯对
是吧
对、
嗯、
都是演戏呀、啊、什么之类的
正经不赖
不错的演员而且显然他们是喜欢曲艺喜欢这个相声的、
嗯、
因为去了还老我给大家来个贯口啊、
哎、
我练过、
嗯、
什么唱几句大鼓啊、
嗯、
什么之类的、
嗯、
可是咱得说他们站在那个相声舞台
上、
就不对劲儿
、嗯、对
那个节奏那个气口、
嗯、
那个状态他、
嗯、
就是笑不出来
因为喜剧这个东西啊说回来啊说到底啊比如说咱们往龙餐馆扯一句啊就是每一个大番过去以后然后你看沈腾又开始在那儿有点萌芽你包括贾冰我看最早那个、
啊、
我们做那个相声传奇之后后来文天还去了文天还评了嘛
是
就是喜剧演员其实有一个更真诚的心和更过硬的技术
嗯
但是喜剧演员的 bug 是什么就是不是喜剧演员自己本身的 bug 是因为他通过这个出身他的 bug 是什么、
嗯、
比如说我们两三年前了演这个给东来顺弄这个戏这个西去东来、最后有一场戏刘佩琦老师站在前头然后蔡明姑姑站在二楼有一束顶光等于说这个蔡明老师演的是刘佩琦老师他妈妈嘛然后这妈妈就回魂了然后就说德山呐、眼看着要解放了你不容易你把东来顺这个买卖在这个战火硝烟的年代开成这样孩子你受苦了、该歇歇也就歇歇其实是一个特别抒情的词、
嗯、
我们在排练的时候在排练厅里也觉得蔡明阿姨非常好蔡明姑姑演的非常好、
嗯、
但是你就到了保利、
嗯、
就出现了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只要光一亮蔡明往那一站所有观众保利1200多人轰就乐了然后蔡明姑姑到了后台以后说我不对吗我哪儿不对我觉得我挺走心他为什么乐呢没有为什么就是看见您的脸我就想乐、
嗯、
因为您这个符号一出来每年春晚一出来就是说甭管好笑不好笑乐、
嗯、
但是观众已经培养成这种观剧习惯了他往那儿一站就乐那么
他对你的期待可能就是乐、
就是、
可是咱举一别的、
嗯、
咱对比一下、
嗯、
那个宋丹丹在那个什么万家灯火里边
那还不一样宋丹丹也走过这滑铁卢、
嗯、
丹丹姐这滑铁卢是十面埋伏
哎对
十面埋伏她演那大姐大就是她从那妓院老鸨的时候没有人觉得有问题、但是她一变成那个绿衣帮那个帮主然后唰这飞刀一出去电影院哄堂大笑
哎你还别
说观众就不信
放放我也乐、啊、
对哄堂大笑
是不太对
就是其实你说她演技有问题吗她没问题、
嗯、
就是丹丹姐演那个万家灯火这个事儿我觉得因为昨天晚上跟老秦我们还聊这事儿就是 万家灯火当年为什么觉得不隔了？
嗯，
是因为是仁义那一堂人，
嗯，
他能兜得住，
嗯，
濮存昕能兜得住的。
我也得补充那个万家灯火啊，比如一开始老太太的前几场戏也笑，
嗯，
因为也有一些喜剧元素，
对。
但是后来他慢慢的他你那个状态就不一样了。
而且其实，在咱就单说万家灯火这个戏，
嗯，
更承担喜剧类的这种桥段的，他其实有别的角色，
另有其
他
人。
李光复老师，
对，
马兴耀老师，
嗯，
你包括我就说丹丹姐，为什么您觉得万家灯火他那独白最后好，
嗯？
因为这也不是外人，这是我们老头导的嘛。
嗯，
他前头铺的时间长，
嗯，
他前头先是包袱，老太太回魂，
嗯，
把这冰箱上这铁盒子给我拿来，
嗯，
拿来吃这桃酥。大妈，您说说咱这北京民俗。咱就拿这桃酥说吧，
嗯，
老话说，以前的桃酥咬一口碎手，你看看现在这桃酥，
嚯，李林老师活丹丹的那
活那人家一起，
丹丹老师还健在，
因为哦，去年因为仁义剧本朗读的时候，我媳妇儿读的这角色，
哦，
我
先给人辅导，
就是我们讨论过，
嗯，
我说这你看这个这。老话说的好，厨子不收啊，厨子不偷啊，五谷不收，
嗯，
那也不能都给我偷了呀。
嗯，
你看他是前头先使包袱，
嗯，
使完包袱
是
舞台，他会给你一个东西是什么？后驱光压暗，单单肩往前走，前驱顶光起，顶光起。我七岁头上，我十七岁头上加到他们合计，
嗯，
一拉六，七个，现在啊。就落下这四个，他们爸爸大名叫何宗奇，因为他有一过渡，
嗯，是
他有一过渡，
他在那一场的前摇就很长了，
对，然后但是所以我说这回你说回你就说龙餐馆也好，包括您刚才提到范伟老师，
嗯，
本山老师，我真的觉得我看一代宗师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本山老师演的很好，
嗯，
对吧，
嗯？
但就是啪这一过去点一火，我真的觉得很好，但是你架不住，我还是想乐，
对，
我就是想乐。
我觉得这点也是，就是咱们说回龙餐馆这个戏里面，文牧野导演的一个很聪明的点，就是他上来其实开场那段沈腾走之前离开家之前那一段，
的闺女
上车饺子下车面，上车吃饺子那一块，
那是大家熟悉的沈腾，
对对对对，
就把你更熟悉的我们意料里面我们想去看沈腾想看的那些东西都放在这一小姑姐，
是
然后几个包袱出来之后立刻转到一个杯，先让你有一个依依不舍难分别，先有预期，慢慢随着剧情往后堆堆堆，他再去出一些深情。
像你这回，您说这本是一段老话剧
啊，
依依不舍难分离。其实我前两天啊，我把那个《飞驰人生》1、2、3
啊，
我又重新看了一遍，
嗯，
因为就是我跟他们做节目，他们知道，就是我，
嗯，
我就是看看戏，就是用我的话说就很变态，
嗯，
就是我去看《功夫女足》之前，我把周星驰七八部电影拉出来重新看一遍，然后就是为了这个《龙餐馆》，我把。飞驰人生1、2、3我又拉出来重新看，
结果龙餐馆没看，
龙餐馆没看，
您不如先把这逗
您先研究正活不
好，哎，但是我觉得其实你看飞驰人生从2开始，
嗯，
一直到3，其实沈腾老师再干一件事，就是咱们行话说就再掰把，
对，
嗯，
但是呢就是那个戏毕竟是过年的春节档的，
嗯，
合家欢档的戏，你又不能太背了，其实贾冰老师在那个戏里要干的也是这件事，
嗯，
就是掰把，我让你们看我能正经演正剧，
嗯，
但有一个问题，你看他后来那个就他拍那个贾冰老师拍那个仙侠题材那戏叫什么来着我忘了，他跟乃文哥他们一块儿，就是他们那个戏，你看最后用李乃文还是用正的那边，嗯，用贾冰还得是那个，嗯，啥玩意儿输就输了能这干啥呀，
嗯，
就是我觉得演员这一辈子呀，其实起码我干了半辈子了，包括看我的前辈们干，我觉得演员这一辈子千万别干一件事儿，
嗯，
就是较劲。
嗯，
其实我觉得沈腾老师这个水到渠成这个发展方向，其实包括以前的徐峥，
嗯，
我觉得他们那个发展方向是对的，是什么？就是你在哪儿，你就干好哪儿的事儿，
嗯，
就是不是中国演员，全世界演员都是这样。我在咱节目里也说过，尤其在中国，
嗯，
一回茄子演好了，这辈子紫色都是你的，
嗯，
对吧？就是我作为资方，我作为制片方。你比如东东锵老师是一个非常好的喜剧演员，然后我要弄一个大证据，然后说我想用东东锵，东东锵挺好，操，但是观众认嘛，对吧？他会有这个疑问，而且中国跟西方还有一个根源上的不一样，都不是喜剧的问题。
嗯，
中国到现在话剧来中国已经快200年了，我们现在还是说，哎呦， 就戏剧学院招生或者电影学院招生的时候，还会说：“哎呦，你看这女孩，这是一大青衣，
嗯，
你看这是一小花旦，哎，这是一个硬派 小生，就是中国人，你2000多年的你的观剧习惯就已经行当制很明确了。
嗯，
就是沈腾老师再演，你把他这个角色归，如果你戏曲归，你还是俩字儿文丑，
嗯。”
对吧？很准确、
哎。这让我想起当年这个沃尔善导演这《封神一》上映的、
哎呦，我这心脏！您别提这戏，哎呦，我就因为这戏跟他们那个第一演员副导演互相把微信都拉黑了。哎、
是啊，我不知道您这故事，我就说当时我去看那里边，不是这个杨立新老师在里边
哎
演了一角色东伯侯吗？
东伯侯，
我不知道是东西南北哪个了。
嗯，
我在影院里看，
嗯，
确实就是他一出场，我就听见观众席里我说：“嘿，贾志国。
哦，哎呦，我说得、
那不容易，其实
这杨立新老师后来演了无数角色，
嗯、
但是大家就是看见他还是哎贾志国，
嗯，因为你一定有一个你符号
对
最深的那个角色，所以演员这一辈子想破这个，所以我就说，你看我老说老艺人们啊。聪明在哪儿、
嗯、
四大名旦都是唱旦角的、
嗯、
也没有那时候也没有说明文规定啊这戏就是我的你不许唱这戏是你的我不许唱但是人家自己、
嗯、
你比如梅先生、
嗯、
梅先生绝不会去唱荒山泪、
嗯、
但程先生绝不唱霸王别姬、
啊、
对吧荀先生也不会去唱文姬归汉就是人家知道我把这一路吃透、
嗯、
吃明白够了
马三也上岁数也不留了
对吧嗨、嗯就是老实年轻的演员我觉得他想得很明白你看我除了喜剧之外我有人文关怀我有这个我有那个但是受众他不一定接受、
嗯、
所以你比如刚才东枪老师提到这个范伟老师
嗯，
我觉得范伟老师是一个特别好的案例我跟我们老帅聊范伟老师的时候那刘老师跟我说那范伟老师平常生活里是个极内向
嗯，
没有话
嗯，
然后范伟老师自己说我说因为是赶上那个年代了我去成为了一名相声演员但是其实我没有就是相对于演戏来说他可能更喜欢去演戏因为范伟老师是一个喜欢躲在角色后头
嗯
你看的那个活五几年
啊五几年、嗯、
基本上就是表演
对
他的活大多数都是表演
对就是表演
是吧、
就是、
咱现在看到的他的几段相声那个要账啊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对
他很陶醉于扮演那几个
人
物
对
人
物就是但是他跟相声的核心理念就是相声是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互相跳、
嗯、
但是那个年代那种相声成立啊也有一大批那种相声就是我就当那个就是用怎么话说就是其实就是有点像小品了、
嗯、
就是
完全演进去
对吧我就
是角色
对我不跳出来、
嗯、
然后翻包袱和跳出来完全靠两伙的
嗯对
就是那个年代会有这但是你看范伟老师最后演戏尤其是他后来那年拿奖那个戏就是改老舍先生那个戏叫
不成问题的问题
多好啊、
哎、
多好多好啊、嗯对吧？所以我就是，那你那个，但是你说那个戏里头没有喜剧元素吗？
嗯，
它一定有喜剧元素。我就记得最早的时候，北京人艺拍《白鹿原》，
嗯，
然后把郭达老师从
重
正请过来，
是是是，
演这戏。我就那时候我小，
嗯、
大导拍这戏，我就回家问大导，我说老爷子啊，我说那个郭达老师怎么样？说郭达好，
嗯、
说第一这戏适合郭达，郭达就是那人，
嗯、
人家一张嘴呢就比小普啊。单单啊占便宜、
嗯、
是
说我说那个有什么问题吗他说不叫问题他说但是他跟单单一毛病我说啥毛病就是有包不翻的难受
就是他演喜剧已经成一种习惯了
那就得翻
了、哎、
就
你包括这回我们演青牛我啊老秦在那儿我知道就这个包袱特别秦要贤但是我就是想翻我就我顾不了对吧他那是生理性的想往前冲、
嗯、对他已经成为肌肉记忆了
对吧
就想带那一
而且那个东西他有一个就是特别客观的说好用
啊、
哎、好用、啊、
嗯您说这个我想起一个什么前几年看过一个黄宏老师演的、
嗯、哦弗兰肯斯坦啊
不是还不是弗兰肯斯坦是上甘岭
哦有对对对对对有
一个特别其实就是景特别小的一个故事、
嗯、
然后几个志愿军战士嘛、
嗯、
老班长在那、
嗯、
其实有点类似于金色的鱼钩的那种感觉的那么一个、
嗯、
话剧
嗯
里面黄宏老师就是演这个老班长这个角色吧、
嗯、
我印象里一个包袱不使
嗯那也乐
嗯观众会乐，
嗯，
就是他是到那口呢，他该使的地方他能使，
嗯、
但是他就我就说老艺术家这个能耐就在哪儿，他压得住，
嗯，
真的就是他可能观众一上来都盼着说，哎，黄宏出场了，这是他吗？是他，哎，他那包袱在哪儿？我开始逮他，他会用一些技术啊，他用台词，他用情感啊，去把观众那个想 看着他想乐的那个情绪给压下去，让你踏踏实实看着我演戏。
但是这事儿啊也挺无奈的，
啊、
我先念一包袱，但是这是一真事儿。
嗯，
就是郭老师他们演这版《窝头会馆》
啊，
《窝头会馆》啊，
国立叔呢跟郭老师呢都意识到了这问题。
啊、
郭德纲一上场，大家肯定乐。
对，
所以国立叔呢给设计是郭老师演这个袁大头呢，背着这大篓子，背着身上场，然后在这说这句词儿，这是谁在这？就是大概这词儿的意思，就是谁在这树底下又撒了泡尿？
嗯，
就这么一句词儿，连脸都没露，郭老师还粘着头套，这声一出来，整个剧场哇，
那准炸，那
没辙。包括、
啊、
于谦老师到窝头会馆这个底这儿、嗯，才从这棺材里起来，大头，你尿裤子了。当年普哥演这个时候，我们所有人都已经沉浸在那个情境里了。这九郎跟我说的，于老师一说，大头你尿裤子了，底啊那么悲啊，所有观众嘎就乐了。于老师下来，他们为什么乐呢？于谦在我心目中已经在相声演员里的那会演戏能
是
能拍到前 top 十的排进去了吧？
于谦老师不还在澳门拿了影帝吗？
对对对对对对，金菊花奖，
菊花啊，
对吧？郭老师吧，
对郭老师的，
但是你看，我觉得于老师最早，我觉得对于老师的表演，我特别觉得好的就是老师好，
老师好，
你没觉得他在火车外头？
对
对，
他那个人物就
演的非常好、
非常好。你包括在《战狼》里头演那个小卖部老板，
嗯、
我觉得演的非常好、
哎。我有一个观察，
嗯，
捧哏演员。
嗯，
一般比逗哏演员
是的，
演戏演得好。
这问题我们其实讨论过，
是啊，
范伟除外。
你看，冯先生演戏演的也好，
对，
也是个捧哏演员
啊。
我看前两天百花奖那个大亮托，冯先生还上去打了个招呼、
嗯。
我小时候看冯先生的戏，包括还有一个人，我觉得这个老师啊，
嗯，
是到晚年以后啊，越来越，风格化或者说叫极端化，
谁呢？
其实年轻的时候我看过他一个戏，我觉得他也是一个能演正剧的人。这个人也是相声演员出身，叫巩汉林。
哦，
我小的时候，真是我小的时候了。巩汉林老师演过一个电视剧叫《火狐》，是讲一个办公室的，就是很压抑，有点那个结构有点像一地鸡毛。
嗯，
但是我那个时候，当然我也小啊，
嗯、
我就觉得巩汉林老师演的非常好。包括最近这个九门，他最后演这个算命先生，就是他不是不能正经演戏。
我觉得巩汉林一直没有碰到特别适合他的角色，
是的。
或者说大家用巩汉林的时候，都是照着那个刻板印象用
的。
对
对，
这个像那个当年那杨亚洲导演有一戏叫《八兄弟》，
然后
特喜欢，里边有那个句号在里。
啊，对对对，就是演老五老六。
对对
对，
反正演其中，我当时就想，哎呀，我说这巩汉林也能来，
嗯，
就如果是巩汉林演那个，演的不会比他差。
嗯
嗯，
当然句号老师演的也很好。
嗯。也是相声演员，沈阳军区的，
对，
对也
是
相声演员出身。
但是你看，就咱就拿《八兄弟》里头来说，
嗯、
有一个人，我觉得他是把喜剧演员跟演员这两年是平衡的非常好的人。这可能这人没那么火腕，但是咱们应该都知道，
这位是
就是演老二的这个空政的周小斌老师，
周小斌老师
，就《炊事班故事》里的大周、
嗯，
那是一个能演喜剧的人。
这个贾冰刚刚出现在大家眼前的时候，我就想呀，我说这人好像、
嗯、
他好像是一。就是改就是新版的那个周小斌，
嗯，
他跟周小斌有些气质上的接近，但
是
当然他又是贾冰，
他们俩本色的就是底色不一样的，是因为周小斌老师在生活里，是一个极其严肃且不苟言笑、热爱文学的人，他是这么个人，就是因为我看过一个小兵哥跟范明老师。他们俩之间的一个对话，你就知道什么叫热幽默跟冷幽默，你知道吗？就非常明显。你包括咱拿范明老师来说，范明老师最早在南京军区也不是演喜剧的，
嗯，
他只是更擅长干这件事儿、
嗯。
是
我小时候见范明老师的时候，我南京的老师说他特别能说啊，你那个到时候你一会儿跟他聊
那个，我们这孩子特贫啊，然后就说相声去。
范明老师是属于那种生活中以爱抖包袱，咔嚓咔嚓咔嚓，就是这
哎
我看这
我们一会儿
放他，对对对，就是他就是这么个人。那小兵哥不是，小兵哥是冷幽默
啊，
给你一句就是一句，给你一句是一句，他属于他有点像就是东江老师说像捧哏。
嗯，
对，
小兵哥像捧，
就是逮得准是吧？
哎，他逮得准，所以你说现在大家说。是不是喜剧演员？就我真是觉得，包括喜人现在这帮哥们儿，你只要一出来，你一带这个符号，观众就觉得太可乐了。
对，
你是不是憋着让我乐呢？
嗯
嗯，所以东强老师，我特别想问您，您也创作喜剧？
哎、不算不算，
然后
业余，
哎，
业余，
他谦虚了，
您有谦孙，
就包括您跟现在就是说脱口秀演员，包括搞喜剧的这些人，包括我最早认识您的时候，您搞的那个戏，我非常喜爱的那个戏，就是您觉得成为一个喜剧演员，他需要的特质是啥？
我真的觉得我给不出精确的那个总结来、
嗯、
但我觉得我自己是确实是有观察的。
嗯、
您说
第一、嗯、能成为一个好的喜剧演员，首先是他能把自己的表演调整到特别生活化的状态。
嗯，
能松得下来是吧，
就这种松弛生活化。
嗯，
以及口语，
嗯，
真的不是所有演员都能做到的。
嗯嗯
啊、有很多演员他的表演就是那种你说学院话也好、
嗯、
你说咱用不好的词儿就是僵硬的不生活化。
学院行就叫大僵斗。
行吧。这虎狼之词啊、
嗯嗯。
反正就是那一类演员是有很多的。
嗯，
对吧，就是 老的也有，年轻的也有。
嗯嗯嗯。
他们在台上或者他们在镜头前呈现的从来不是一个自然的生活化的状态。
嗯。嗯，
是吧，如果要我是一个导演也好，或者我是一个学校的老师、
嗯、
让我挑谁能演喜剧，
嗯，
我就先挑谁能松下来，
嗯，
谁能用实实在在的口语和生活化状态
给我表达
来演戏。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前提。
嗯，
但是这个呀就确实就是这个有可能是演好很多戏的那个前提。
嗯、
对、
嗯、
这个事儿或许是一个天分，就很多人他天生他就是能松弛、
哎、这倒是
是吧，
是，
但是也有一些可能是后来慢慢调是能调过来的。
嗯，
我自己感觉就是我原来看过一些有些演员在最早我看到他的一些表演的时候、
嗯、
甭管是戏剧演员、影视演员还是相声演员，
嗯嗯，
他是僵的、
嗯，
他在台上他是僵硬的，
嗯，
他是没有那个松弛的状态的。哎，隔几年再看找着了，
哎，
哦，这个
觉得他自己
这个在京剧界，
哎呦，您这您这
的例子
哦，是吗？
不是，咱说一个很实在的，
嗯，
我觉得，嗯，现在还在的，咱能说，但是也是老前辈了。我真的觉得杜振杰老师，
哦，
就这两年。我长足的飞跃于进步，
退休之后是吧？也是
不，哎，真的，我觉得杜振杰老师六十岁以后开光了，
哎、 对，就是放飞自我了，这
是
有点。
我小的时候，在长安大剧院，
嗯、
就是您知道，最早有一个叫《宰相刘罗锅》，
知道啊？
你知道吧？
我看过《
宰相刘罗锅》最早是六本，后来《精品工程》是三本，
我看过三本，
对吧？
那三本我全看过。
就是陈少云老师演那两本的时候，我倍儿精神，
嗯，
到第三本杜振杰老师跟王蓉老师演我就困、
嗯，
后来呢？大导还给他们拍过一个戏叫《连升三级》，就是拿那相声改的、
啊、
也是杜振杰老师演的，长安大戏院人。我小时候因为老师的面子还给了前头那带点心带茶桌那票、
啊、
还我困的呀、
啊、多少点心都吃不动。
哎呦，但是我那时候觉得
也可能吃多了晕碳、
哦、
晕
碳、
哦、
我说
喝点咖啡、啊、
我说这不是一刘宝瑞先生的相声吗、
嗯、
怎么能给京剧这么没意思呢？哎，但是我这两年看杜振杰老师，就大家老就是玩笑说岳派嘛，
哎，对，岳父
派，
学马上李先生嘛，哎，我就看他朱连寨，
哎呦，太好了，
太好了，
松弛了，
松弛，就是您说的、
嗯、
松，你不松，你演不了那个戏。陈少云先生为什么当年演刘罗锅好啊？他松弛，
嗯，
对，
包括我后来我跟张一驰我们合作，我觉得张一驰有一点就跟您、
嗯、
就是，但是你们也是
老合作伙伴，
哎、
老合了，
都是老合了，是吧？就是您二位身上有一个是我觉得让我觉得特别珍贵的东西，就是您说的松弛感，他怎么他能这挂的那么一砸回来、
哎、松不好瞎松，
也是松不好瞎松。
包括我觉得您二位，最早麻雀瓦舍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小呢，然后
大家都小
对吧？就是您在那儿排那个戏，然后一池、
嗯，
我后来跟一池合作的时候，你发现他也是跟您二位真是特别像，就是深谙。戏曲曲艺，尤其是相声之道，
嗯，
他那个筋劲儿啊，你到了那儿啊，我作为演员，我很舒服的就是，我只要看完这本子，我就知道这儿我应该怎么使这包，
嗯，
这包袱已经给我写完了，
嗯，
我只要张嘴，我只要会演，我给他读出来就行。
嗯、
但是我们合作的演员里确实就有，
是
你给递肩膀都递到嘴边了，张嘴不张，
嗯
嗯、张不开嘴，
对，
所以你我就是这回说，你看蒋奇明跟沈腾的合作，
嗯。
就是片花里那一下，蒋劲明哼一弄的，
嗯，
然后沈腾说：“妈，我以为你要倒我一杵子呢。”
嗯，
蒋劲明是广西人，
嗯
嗯，
那人家怎么那么合槽？就是这个人他的 它的底色里啊，
对，
它一定是有这个东西的，
嗯，
它一定是有这个东西的。
嗯、刚才枪总说，就是怎么让这个人的表演松下来的时候，
嗯、
我就在想一个事儿，其实你会发现好多。喜剧的桥段也好、
嗯、
或者说好多想让这个作品、
嗯、
让这个角色显得松弛的时候、
嗯、
就让他去干嘛，让他去做饭去，让他去吃饭去、
嗯、
那一下会让整个这个人的表演什么的松下来好多。其实这个戏龙餐馆这个戏、
嗯、
包括像饮食男女啊、
嗯、
像很多戏，就是你看营造出一个特别、
嗯、
丰满的一个宴席的环境、
嗯、
或者是大群像戏的时候、
嗯、
用好多就是您群演不会演戏，但是他会演什么、
嗯、
你让他吃饭他一定没问题、
嗯、
您就来这个、
嗯、
就很容易让人松下来、
我们老师那儿就说嘛，说让这演员能松下来的无非是两件事、
嗯、
一个是出口一个是进口、
哎、
真的
还有出口的事呢，
搞声乐的、
啊、
尤其是搞声乐的、
啊、
找不着位置这调门上不去。我们那个在南京上学的时候，我们一个前线那唱男中音的老师，
如果实在找不着位置，就想想拉屎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实话，因为你那个时候你最松弛，你声带也松弛，嗷、一嗓子就你就能上去、
嗯。
我觉得喜剧这个东西，包括我觉得最早我们做那个《笑声传奇》的时候，
嗯，
我觉得喜剧最难的是什么？您刚才说了松，这是最必备的，但是还有这松中紧。
对，
这可太难了。
就是他在那个松弛的状态下保持一个微妙的控制，
嗯，
就
是
外松的，
他是松弛，他不是松懈。
对，
好多人觉得，哎，演喜剧就是片汤着，然后水着，喜剧不是这样的，因为喜剧最吃的一个东西叫节奏。
对，
你心里没有那个心板，你没有那个劲儿，你那个节奏一散，你想让人乐，不可能。
嗯
嗯，
不可能。
有一个片儿里头，这我不怕给您刨了啊，人、
嗯、
这包袱，就、
嗯、
到那儿该乐还得乐、
嗯，
就是那个徐福跟老扎，
嗯，
那儿谈判，
嗯，
那个我们得到安全区边上开个店，
嗯、
把你们聘过来、
嗯，
然后那个谁蒋勤明在边上翻译，
嗯、
啊，沈腾说，我得这个，我得那个，
嗯、
我得怎么着，
嗯、
边上那就后来一听就跟那喝水了嘛，
就、
嗯、
不给翻了，
使了一个标准的三翻四抖、
嗯，
这个。这个那个这你翻了喝这么多水，你总共翻几句你喝这么多水、
嗯嗯嗯、
这就是一个我猜这东西它大概率是撞出来的吧，
嗯，
它不一定是说、
这个那一段 啊,
啊
是有一个那个花絮的
啊、
嗯、
就是现场商量出来
就撞出来的、
嗯、
现场撞出来的、
嗯、
就哎这儿加这么一裤劲儿，
嗯，
就对，它也不出戏，
嗯，
那咱来一下子。
我觉得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东强老师咱们也是探讨这个问题，您觉得是不是其实就是喜剧演员或者说擅长演喜剧的演员，他其实对语言的掌握包括对肢体的掌握是要比其他演员要精准的、
哎、对，就刚才咱说的这个松弛和生活化和口语，
嗯，
他天然的，你看就什么叫好的生活化的口语，
嗯，
他就是天然的逻辑重音是对的、
哎、
对，
是吧，
太对了，
他就天然的逻辑重音是对的、
嗯、
他就说实话你有的时候这东西机灵不机灵、
嗯、
有没有那个灵气儿、
嗯、
是吧，就刚李林老师说的这包词儿写在这儿了、
嗯、
他一看就知道他该怎么说、
嗯、
就是逻辑重音的准确、
嗯、
有的人是要下一番功夫才能做到
的、嗯、对对对对，
但是对于好的喜剧演员甚至是好的就在泛泛的说所有演员、
嗯、
他就天然的掌握这个能力、
嗯、
这就是一个他就是你就高出很多其他演员一大截子了、
嗯
嗯、其实好像现在一说哈，逻辑重音这不是你们戏剧学院大一时候要解决的最基础的问题吗，但是实事求是讲有的演员一辈子都没解决这问题、
嗯、是的，
就包括咱那个相声、
嗯、
哪儿是包袱口，
嗯，
哎呦，
你都不用说师傅给念，你小时候看活、
嗯、
你就知道哦，这啊这是包袱口，这是可乐，
嗯，
这个东西是你天生有没有那个敏感度，
对、
嗯、
我觉得沈腾老师是一个，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底色非常好的演员，又加上麻花这么高强度的，然后又加上春晚哈、啊，后来又什么欢乐喜剧人、
嗯、
我记得那时候您还去当过那个
就现场观众
嘉宾团、啊、嘉宾团、啊、
叫现场观众，
他又谦虚、
就是、综艺那现场吃点心、
嗯、
那块呢
我觉得沈腾就是他的那个现在那个触角啊，
嗯，
极其敏锐，
对，
他极其敏锐，我拿《飞驰人生》来说，因为《飞驰人生》不存在剧透了，因为线上现在都已经有了。就他魏翔尹那个尹正是吧？ 他们仨，
嗯，
然后去见沙溢，
哎，
那个中天那领导。而且你看沙溢也是演喜剧演惯了，一进来妈呀，你俩穿的比我还像领导呢，就你看就那一个，妈呀，就这一个，哎呦，我说太沙溢太好了。但是我小时候看沙溢第一个戏，他可不是演喜剧，上错花轿嫁对郎，他里头演一个男三是吧？就是也是一漂亮小伙子，
小帅哥，
小帅哥，
嗯，
对吧？我觉得
他本该演一辈子小帅哥，
对对对。哎呀，后来变成哎，这戏要换沙溢演可能也行，可能没有沈腾那么好，但是演成。
但是沙溢是正经炊事班出来的，
不是？你看，你看，其实你现在仔细去看炊事班
啊，
尤其是第一部，尤其是第一部的时候，
嗯。
沙溢的喜剧感还没那么强
啊，
你架不住这哥几个带啊，
熏出来了，
熏出来了。
是，
包括这回你看怎么龙餐馆跟炊事班就没关系呢？倒不是说炊事班跟龙餐馆演那个沈腾他妈，那是毛孩他妈。
哦，是吗？
那毛孩他妈，
那是炊事班里的毛孩他妈。
对，毛孩他妈，人家毛孩
不是不是是演员的，
就是生活中母子关系。那
是
毛孩
是吗？
生活中的妈，
对，那是毛孩哥的妈。
哦，我以为说在戏里演的。
所以那天他们见着毛孩哥。开玩笑说：“哎呦，说现在您妈比您火
啊，票房已经
上票房
了。
对，
这
位毛孩哥他妈是干嘛的？他妈是河南哪个地方的？就是地方剧院团唱地方戏的
哦，
你知道吧？那个老太太最早时候让大家熟识，也是文牧野，
嗯，
药神，
药神
里头那个、
嗯、
买不起药那个老太太，
哦、
对吧？我觉得这个东西吧，就是这个东西，它这个节奏，
嗯，
你说沈腾好不好？”啊，好是好在这儿，
哎，但我得说，片子里这老太太，就是这个毛孩老师他的母亲，这毛母啊，
太好，
英国作家，
就是拍完这戏给挡一个六便士，
就这毛母啊，
嗯，
不太东北，
嗯，
确实他跟沈腾，
他河南啊，
他跟沈腾对话的那些啊，我在心里忍不住想，这要是彭昱，他得多好，
哎呦，
他得好成什么样？
彭昱老了
是吧？就是类似就彭昱那种老太太，
我真的是觉得咱就拿。我觉得彭昱老师您提的特别好，
嗯，
彭昱老师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彭昱老师是个好演员，而且他是一个悲喜都擅长的好演员，
嗯，是的，是的。
你看《东北一家人》里头演牛大妈，然后这个《候车大厅》里演齐大妈，
嗯，
就是都那么喜的角色。但是你看人家空镜子，
嗯，
对吧？你看人家
浪漫的事，
浪漫的事，
嗯，
而且你知道，就是彭昱老师年轻的时候的路子是三仙姑的路子。都是那个大媒婆，
嗯，
因为他的形象也不是那种特别漂亮的。
我看过一个他年轻时候的戏，叫什么？前一段时间刚
就是演一大媒婆，就
是
上人家给人家说媒去。但是你就看彭昱老师，因为他的外孙那个马赛，我们是特别好的朋友。我就说，我说你姥姥演戏怎么那么好？他说我姥姥演戏不使劲，
哎，不使劲
是的，
不使劲。我说你姥姥那调门儿，小妞子都这调门。他说我姥姥演戏就是不使劲。我老是说这戏只要一使劲肯定憋着腿呢，
确实是，
嗯，肯定
瞧人这艺术家总结。
那这块就是他会比如拿到一个角色，因为你不可能遇到所有角色都是完全贴自己的这种嘛，那他会用什么方法把这自己这劲儿给卸下来？
我倒觉得不是把自己的劲儿给卸了，还是我说那话，本色当行不更而沽，
哎，
是我把我劲儿融进去。
就是你看我也咱这个大话题是就是这些喜剧演员和相声演员跟这些表演嘛，相声演员就是练不使劲啊，
对，
就是得不使劲啊，
但
是
确实我们有很多的相声老艺术家很傻，
您这什么意思？
我什么都没说，你们怎么想？我拦不住啊！
但咱你看，咱就他这一使劲，在相声舞台上一使劲
就完，
就差点意思，
就完，
对吧？
或者就是
咱不是没见过使劲，
对，就是年子听着有点累，或者
不是，就是还是咱这行业前辈里人家说的。你比如说，我从小不喜欢灌口活，这是我自己个人好恶。但是灌口活是好东西啊，我喜欢开柳的活，因为我小时候喜欢听唱。但是咱这行业里有一位前辈就说一句话，说这灌口是一种技巧，但是你不能拿罐卖，我说什么意思？你喜欢坐在北京站看卸车吗？对吧？咣咣咣咣咣咣咣咣，这有什么可看的？对吧？它好是灌口是为了喜剧技巧难度增加以后，它为它服务，而不是就为了卖这灌口。我到现在我还是说，中国在我脑子里灌口最好的可能就是我才是学浅，就是李伯祥。但是李伯祥他好在哪儿？我觉得他是有点卖了。
李伯祥很，你这个举的例子很有意思。 李伯祥他节奏很快，
嗯，
听着很高亢，
嗯，
但实际上我听着他不使劲，
对，
他就是他，你听着很有劲，
对，
但是他说的
嘟嘟嘟嘟嘟，
他就秃噜出来了。
而且他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李伯祥先生啊，不管是戏曲、戏剧还是曲艺，就这个高矮音阴阳句啊，这太重要了。我摁这，我要把这戏剧翻起来，我前头这句我要不摁瓷实了，
嗯。
你翻不起来。我今儿下午排练给我们组小孩说戏还说呢，小男孩小女孩长得刺儿刺儿啪的，演一段谈恋爱的戏，然后那儿说魏宁儿，你给我说说你们班那几个人呗。
嗯，
我说对不起，停一下吧。然后那小姑娘李老师怎么了？我说丫头，我说你把这口气啊你落下去说行不行啊？他说李老师为什么呀？我说你以前都调门那么高，魏宁儿你给我说说你们班那几个人的事儿呗。这小伙子也要绘声绘色描述这几个人了。你这么高调门，他得多高调门接你？
嗯，
好嘞，我说你能这么演吗？
操、
哎，对吧？
这陈曦演的，
要不然要不然他被炸了，对吧？就是，我说你这句话，你是为了扑他。
嗯，
其实这跟相声一样的，就是你哪儿扑哪儿翻。
嗯，
对吧？基本技巧是一样的。魏宁儿，你给我说说你们班那几个人的事吧。
嗯，
好。刘二，你再起。
嗯，
我说你把他拔那么高，他怎么起？
嗯。
我们上学的时候，那个他们给我讲一个当年甘肃省话剧院，对甘肃省话剧院的一个事儿，就是《康熙王朝》里头演那个姚广孝，那个哎不是姚广孝，姚启胜，
嗯，
那个老师，那个白胡子小老头，现在那个外蒙古，然后来跟着后来去做福建总督，那老师戏非常好，当年他在这个甘肃省话剧院演一戏。好像是跟那个什么土司老爷，就是他们当地那么个戏，那老头嗓子也好，戏也好。
嗯、
那天老头可能中午喝点小酒也美了。
嗯、
上台第一句词是土司老爷您开恩吧，
嗯、
就这么句词儿。
他说
老头您高兴了，叭、
嗯、
一调门，土司老爷开恩吧。后台你就听一帮人骂街，叭这么高厚了怎么演呢？对吧？我觉得这个，
嗯、
但是喜剧演员这对这一点，
嗯，
很敏感，
嗯，
极其敏感，
是
就是我哪儿接哪儿翻，
嗯，
哪儿递肩膀，
嗯，
我哪儿踩着桥过去，这太重要了，
嗯，
这太重要了。
江总，这个在您自己演过的这些个不多的作品里，
嗯、
非得把这句铺出来吗？就这使不使劲儿，这个您自己的有什么感受、
啊？我自己啊、嗯，表演经验非常少，
嗯，
所以我
您都
是
指导我们表演，
谈不到什么经验。别，可千万别这么说。
指导我们表演。
但是刚才我脑子里就在想，这个说咱刚才谈贯口嘛，
嗯，
说这松弛嘛，
嗯，
我确实也是。你就比如说，大家都说这马三立的贯口就是很松弛的，
嗯，
他那贯口就不是所谓我要卖一下的那种。
嗯，
就是我觉得，就是不同演员对于贯口这个东西的
理解
啊，
嗯，
是不同的
对，
是吧？我到底是所谓的展现技巧，
嗯，
展现的到底是什么技巧？
是的，
展现的是，就很多就是我们相声演员啊，一开始就要练绕口令，
嗯、
练这个贯口，
嗯，
练的是这个嘴皮子清楚不清楚，
嗯。
好像很多人对这个的理解是错，
它是个误区，
嗯、对，他们会理解成我嘴快不快，
哎，对，
有劲没劲、
嗯，
是吧？好像不是这么个事儿。
他就是太把这个东西落到一个纯技术角度上去思考了。
这个手段
啊，
确实是会容易沦为技术手段。
嗯，
喜剧演员有一个。也有个 bug 身上，因为喜剧演员身上的技巧非常好，
嗯，
就经常就是沦为喜剧技巧的工具，这是个很要命的事儿。比如说我节奏感非常强，
嗯，
我这就耍着一下技巧，
嗯、
耍技巧是好的，而且耍技巧用咱们的话说是最宝坑的，
嗯，
但是最不值钱的也是这个，
就是他在不在活身里头啊？你
是不是他不光是在不在活身里，就是你知道，
嗯、
当你技术特别纯熟的时候，
嗯。
你容易不走心，
嗯，油了是吧？
哎，我觉得沈腾老师就是好就好在，你看他是走心的，
嗯，
他不管演哪个戏，他是走心的，
嗯、这个就是好多事儿是通的了，就是包括说于谦老师的表演也好，
嗯、
包括说、
嗯、
冯巩先生的表演也好、
嗯，
就是放到这个里头，甚至他不是曲艺演员，不是小品演员出身，
嗯、
或者他再去演这种角色的时候。他都会就是这种把人物完全带进去，
而且我给你翻回头来说，因为刚才那个东强老师说到了彭昱老师，
嗯，
那咱再说再往前推，赵丽蓉老师，
嗯
啊，
赵丽蓉那个松是已经松到极致了、
嗯、
但是你看她要紧的时候、
嗯、
她一把就能给你提了回来。
是。
从她年轻的时候演什么花为媒、
嗯、
演什么
刘巧儿。
刘巧儿里那赵大娘。对吧，然后包括后来我看她那个录像在中广还是哪儿录的那个小二黑结婚吧。
小二婚结黑。
哦、小二婚结黑。对吧，就是。你就包括他后来的，他后期就是最早赵丽蓉先生在中央台录的这个《英雄母亲的一天》，你没看他没有按喜剧演，
嗯，
他是非常真诚的跟你说一事儿，
嗯，
然后到了下午呢，就豆腐都没了，
嗯，
你看他没有说我要抖包袱，
嗯，
他
没有
这个赵丽蓉啊，你看他不是有一舞台版的《杨三姐告状》，
嗯，对对对对对对，
好像还不止一版，留下几版来，
后
来有很多别人也演这个《杨三姐告状》。
嗯嗯，
我没有看过全剧，但是我看过一些片段。
嗯，
第一呢，就是后来的人在演这个养母，基本上就是演赵丽蓉。
演赵丽蓉，对。
第二呢，就是他们很多那个细节学的都很像。
嗯，
他什么那个跟一开始跟这个杨三姐在家里，
嗯、
什么上拿笤帚、
嗯、
扫炕啊、
嗯，
什么上炕之前
磕的
鞋呀，
对 对, 对对对，
就这些细节都学到了。
嗯，
就是不对，
就是在演。
就是句句都僵硬、啊、就是那个生活气儿就没了、
啊、
就是那个演员我一听你就是个城市妇女冒充农村老太太、啊、
对对对对对，
你就不是个农村老太太、
啊、还是当年、
啊、
陈汉秋先生也说过这话，尚元先生也说过这话，学我者生，似我者死。
嗯，
你就是比如说啊，赵丽蓉先生后来收了很多的徒弟学生，
是，
但是有一次我跟古文岳先生聊天、
嗯、
古文岳老师跟我说李林你不知道，因为我跟赵丽蓉住一个院儿，
嗯，
就赵丽蓉字儿都认不全、
嗯、
然后上这屋问我，小谷这字你怎么念，这句词你给我念念，
嗯，
顾文岳先生给他念，念完了以后行你甭管了走了，第二天排练厅一见就活了，
嗯，
就疯了，
嗯，
而且赵丽我还是说演员要守住道在哪儿，这是顾文岳老师他们给我讲的，给我乐坏了。
嗯嗯，
说赵丽蓉先生啊，中国第一版评戏的白毛女是赵丽蓉唱的，
她唱
白毛女，
嚯、
哦，你知道吧？但是后来中国评剧院一成立，
哎、
赵丽蓉先生原话、
嗯，
我一看我坐我边上那弯了，说怎么了？我这边坐的叫秦风霞，
嗯，
这边坐的叫李在文，
嗯，
我还来华丹，我算了吧，我改才婆的吧、
啊，
对吧？就是他特别聪明，他知道我怎、
嗯、
我漂亮，
嗯，
甜根儿、
嗯，
我干不过新凤霞，
嗯，
是
有味儿，老派，我干不过李在文，干不过小白玉霜、
嗯，
那我怎么着？我的道就是我给你来踩婆子、
嗯，
但这踩婆子一来可不要紧。83年第一届戏曲联欢晚会，
嗯，
那时候辛先生身体已经很不好了，
对，
让赵先生陪着古先生唱一个这个，花为媒，我一点不客气，我当着古月奶奶面我都说，我说确实奶奶太强了，没人看您，还看阮妈去了、
嗯，
是怎么回事？
他那个，你看他那个小节骨眼，就是您刚才说的重音，
嗯。
对吧，古文乐那时候还年轻呢，又唱的又甜歌，没人看，就看赵丽蓉在那转烟袋，
嗯，
对，
然后他给你垫一句缸你就乐，垫一句缸你就乐、
嗯、是，
那是新凤霞先生都半身不随了，赵丽蓉先生你说呀，
还在让他说
还垫呢、
嗯、
对吧，弄得新凤霞之校长，
所以这块就有点像啥，我就说这个喜剧演员、
嗯、
或者说有喜剧功底的这种演员、
嗯、
就是陈佩斯老师说那我要抢你戏，
你就哎，
那没你们什么事儿，真是。
你包括咱们，我
又是这么回事、
嗯、
刚才一说，又想起一位，我觉得那也是个好演员，但是真的这辈子擅长演喜剧。
这位
吴孟达
哦
哦，
吴孟达
对，
吴孟达不是没演过正剧，
嗯，
人家你现在看那个83版《射雕英雄传》，人家演这个丐帮长老，
嗯、
那也是知功知令的来，
是、
嗯，
而且来的正经不错。你说最后那个《流浪地球一》的时候，
嗯，
人家可一点包袱没使，演那老演那个屈楚萧那老爷，
嗯，
但是你就是觉得好，
嗯，
就是觉得好，
嗯，
但是你说他演喜剧，他可能跟周星驰当年分庭抗礼啊，
嗯，
对吧？你就这个东西很难得，而且我觉得吴孟达确实是。我觉得吴孟达老师最后转换的这个特别好，就是到他晚年的时候，可能也是因为他后来不跟周星驰搭了，反而他身上那个喜剧那两个字啊，就慢慢的就淡化了。
大陆，
嗯，
对，
嗯嗯嗯，
香港演员这种老喜剧演员，后来变成这种什么都演的所谓老戏骨的，
嗯，
好像例子还应该还能
不少。我再说一个，我觉得这个人他年轻的时候演那种鬼马喜剧，能给我乐翻了。但是人家可是一小生出的道，周润发
啊，
哦，
你看他八星报喜。
对，
那都闹成什么样。
周润发当年演闹的戏的
那
闹
疯了，对吧？梁家辉，
嗯，
那这演那东成西就里演这
是
演那个段王爷，那都你都疯成什么样了，
嗯，
对吧？我觉得其实香港其实有一批演员，包括就是那个时代吧，包括张国荣，
嗯，
梅艳芳，
我觉得他们啊那一代演员，尤其在香港这么一个码头城市里面，
嗯嗯嗯，
那些演员真是摸爬滚打，
是的，
对吧？
就什么都得来，
就是什么活都得来，
对，
就
是
那是练出来的。
我那个就跟咱们老曲演员一样，
嗯，
那是从地上长出来的。
对，这跟我原来听他们那个台湾的一些流行歌手啊等等之类，他们最早都是唱那个唱餐厅、唱西餐厅唱的，
嗯，
就是那个叫秀场，
对，
秀场，因为
秀场练出来的。
我今天来之前。这个可能哎，咱们门市部的友友们应该比较了解，那是我心里的也是一个大好的演员。
谁，
嗯？
台就是现在已经来北京住了，就是中国台湾的方方老师。
哦，
哎呦，
那是我小的时候看他第一个戏《京城四少》，
嗯，
里头演九姨娘，
潇洒走一回。
哎哎哎，何不潇洒走一回？后来有一次我跟方方老师我们俩见面聊天，我说方老师您怎么这么瓷实？他说：“李林啊，我开蒙是京剧开的蒙。”
哦，
这方方老师啊，我看过他早年间年轻的时候，
嗯，
哎呦，
瘦，
好极，中国小姐，
穿一红旗袍，
嗯，
对，那中国小姐，
小姐
那些综艺节目，
嗯，
那个综艺节目啊，那就是现在的，就是独挑大梁的脱口秀节目，
对，
嗯
，talk show，
嗯，
就是二三十分钟，
嗯，
中间分多个板块，
嗯，
这些板块里边真是一个人装龙像龙，装虎像虎，
嗯，
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全是
各种倒口，
嗯，
什么各种奇怪的小短剧，
对，
嗯，
是吧？以及一个人就是做担任主持，
嗯，
很厉害，
而且你看方方老师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就是他没有被喜剧固死。
嗯，
我第一次看这一夜乌闷说相声的时候，
嗯，
我想我说这老太太在台上太强了，
嗯，
是的，
你怎么跟她抗衡，
嗯，
阿雅都没了在台上，让她给气的
挨不着边儿根本，
对吧，
嗯，
但是你看她就是刚才东东强老师说这个她松吧，
嗯，
但是你看她一瞪眼，
是是是，
这一抬的气可就全聚到她身上来了，
嗯，
我觉得这还跟咱们你说今天说沈腾还不太一样，我觉得沈腾老师的喜剧还是走那种亲民路线，
他
不太
会在台上哼的你，
而且他不太炫技，
嗯，
他不太炫技，
对，
喜剧演员里头是有，但是我觉得这个流派是对的，
嗯，
就是有一个流派，就是我的喜剧里就要包括炫技，
嗯，
我觉得佩斯老师其实很多戏里头就有这个，
是是是，
对吧，
嗯？
就有这个炫技的成分在，因为我还是觉得电影我还没什么发言权，我觉得舞台剧，包括相声，
嗯，
包括戏曲，
嗯，
你在台上不亮活，
嗯，
人凭什么买票看你？
对。
对吧？凭什么买票看？
对，
看你。嗯，
其实放回龙潭馆来讲，
嗯，
就您说这舞台带给他亮活的这个能力的，
嗯，
其实有一个地方体现特别明显，
嗯，
就是一开场，就是龙潭馆这个场景出现之后，刻画蒋其明跑前跑后那一段有一个大的长镜头，
一个长镜头，
他从屋外头，从屋里头怎么招待客人，到屋外头怎么去应付排队这帮人，
嗯，
然后怎么到这宿舍里头去应对这帮这个不干活的这帮工人，
嗯，
然后又跑到后厨，
嗯，
怎么着，这底最后落到沈腾老师这儿，
嗯，
就这一估计，好多人都说，
嗯，
这长镜头蒋勤明多强多强，然后他中间切换了几种语言，然后他怎么什么劲。这就是舞台调度带给他的一个，
我觉得这个蒋勤明当然强，
嗯，
但是文武也更强，
对，
你
能设计出这个场景头来，
不是对于一个电影导演来说，就是咱就是老开玩笑说文艺片导演嘛，
嗯，
穷山恶水长镜头，对吧，就是这个长镜头，对于穷山恶水长镜头，就是你看龙三馆就是穷山恶水长镜头，
嗯，
就是但是你知道穷山恶水长镜头虽然是一句调侃的话，但是能把情山恶水长镜头拍出来，
嗯，
那可太难了。
嗯，
我举一个例子，一个老韩剧，
嗯，
袁彬当年火办的那个戏，就是演那个大叔是一个杀手的那个戏，他叫那戏叫啥我忘了，
嗯，
就是我重新看了这个电影拆解，
嗯，
就一场真打的戏，真的是长镜头，而且那个时候没有 GoPro，
嗯，
就是 就是
几台机器拍，
不是土方法呀，
怎么着？
就是在演员格斗的武器上绑镜头
哦，
绑一个小的镜头，
嗯、
然后那个即时感，
哦、
那个这个韩国人那时候拍那个是真好，而且我觉得今年暑期档啊，不老说现在是电影寒冬了吗？
嗯，
哎，反正今年暑期档咱有什么说什么，一个八仙，一个欢迎
馆，
哎，我觉得都是让我眼前一亮，
是。
八仙也是让我觉得
还有一个牛来，您不看？
哦，那个
那
个一黑，那个不是因为是这样，我都不知道这个戏。后来是热搜上老有这个，说这牛来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最可乐的是前两天在一朋友家，他说：“林哥，你想去看牛来吗？”我说：“我疯了！”我说：“我就不为中国电影市场再贡献一次票房了吧？”然后他说：“没事儿。”但是他这个行为是不对的。首先我先说他这个行为是不对的。
评测来着。
不是，他说我在哪个网站上有一个这个戏的枪版。
哦、
我说这戏再看枪版还能看吗？
这戏本来就跟枪版似的。
所以我就说你看人龙潭馆也没宣发，牛来也没、
嗯、
都卖挺好。所以以后不要搞宣发。
嗯、哎呦。就把那点预算省出来投点播客挺好、
哎、也是个主意、
哎、你看那个牛来也好龙汤馆也好现在聊的最热闹的还是播客尤其这牛来、
哦、是
但是我真的是觉得就是一个时代一定要有一个作品告诉你我还行
嗯，
我还活着
嗯，是
我觉得龙汤馆是一个就是告诉不用咱别说什么告诉全世界中国电影还行、嗯、这个不存在就是起码告诉中国电影行业的从业者
嗯
表演的导演的摄影的灯光的这些从业者就告诉你咱这行业要好好干其实还是能干出来
对
嗯，
这是一个给人信心的作品是甭管是给观众还是给从业者
是的
是吧
就是你才知道就是还有点链儿
嗯，
对吧就是不也不是都卖情怀
嗯，
对吧我觉得你看八仙今年出来以后八仙的宣发也很少
嗯，
非常少他们的路演我看也很简单
嗯
但是那个戏看完以后我就觉得哎我花这个五六十块钱值
是的
对吧
是的
你说这又不是说咱看一舞台剧最低得180一场、
嗯、
对吧
对
贵点的你像我们的戏都没人性了1680一场、
哦、
对吧就是但是这我们演仨钟头 啊对得起您啊就是
刀真枪玩了命
了玩了命了我天那但是我就是觉得你说你花40块钱因为我今天查了一下我晚上去看一下40块钱我觉得这40块钱我花的值
哎
这40块钱我花的值不像我有的戏我花了60块钱买 VIP 票我回来我觉得不太值、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核心问题。
租一个小时羽毛球场还100多
对
还得自个儿打那、
哎、不是那您还落一锻炼身体您说您这窝这儿哈是吧、
哎、
我看一什么来、嗯、那不是干嘛呢这儿跟那儿。
一个好的戏我觉得从表演导演摄影置景、
嗯、
电影工业化流程甚至到人文科学解读，我觉得一个好的作品是能给人提供很多的这种
是的
空间的。
以前老说这个电影是艺术之王嘛，
嗯、
因为它把各个工种、各个领域都给综合到一起了。你不得不说，现在想做出一个好电影来、
嗯，
你要牵扯到的那个工作量仍然是最大的。
对，
它比话剧
难太多，
比相声啊可复杂多。
相声我们俩人往那一站，
可说
您就看那个演职员表，
对，
电影那后头哩啦啦小10分钟，
可不。
您再看就是舞台剧，
嗯，
那一页纸、
嗯、
或者那个售票页面那一栏完事儿。您再看相声，一台专场总共来12，这还属于。演的长的这个，
哎呀，哎，你们现在一台专场才12个人啊，6场活，
六场就算多的了。
我们小时候都7场活，
对对对，对吧？
嗯，
不是，其实说一个最开始，其实咱们也在聊的一个事儿、
嗯，
就是为什么能让沈腾来演这个角色，
嗯、
或者选蒋勤明来演这个？其实很多一部分是导演也好，是选角导演也好，去做了大量的工作嘛。
嗯、
但是如果我们站在一个演员的角度上来讲。你看比如说我是一个相声演员或者我是一个从喜人出身的一个、
嗯、
大家脑子里我的那个符号就是这个东西
哎，
我应该怎么让更多的创作者也好什么也好去看到我不一样的面
这事儿也很有意思
对吧
是不是这个那李林老师也非常熟了
嗯，
喜人出来的这些演员以及最近这几年包括脱口秀在内的喜剧综艺出来的演员 现在是不是大多数还只被当成配菜来用？
我觉得可能是绝大多数吧，
是吧？
我唯一现在能想着可能不太一样的就是闫佩伦，刚刚上那个重气，他应该也是一个挺
举几个人吧，
不那么喜感
的。比如说，咱就拿喜人来举例啊、
嗯，
佩伦算一个。
嗯，
我觉得马旭东，
马旭东，
但是用马旭东身上喜剧元素的还多啊。
嗯，
是呀。
然后美籍最近在拍戏
哦，
美籍在拍戏，我觉得像美籍啊，然后史策，但是也是在用史策这个点啊，
嗯、
就是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尴尬的事儿。你比如说当年我做完奇葩说
啊、
哦，然后我去拍戏，
嗯，
组里很多人都知通过奇葩说。知道了我吧，然后就指着我鼻子问说：“你不是一个辩手吗？你不是要来演戏？
嗯、
就是
辩手，骂太脏了。
就是你的符号确实会非常重，
是。
但是我反而觉得不用去刻意的破这件事儿。
嗯，
比如说、
哎、
徐峥，
嗯，
比如说沈腾，你这辈子能不能破是你的命。
哦，
可是吧，刚才咱提就很多演员，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
嗯。嗯
而且我觉得他们是有更大的空间的，
嗯、
比如刚才说的闫佩伦、
嗯、
马旭东
嗯，
嗯，可是我每次看到我喜爱的马旭东老师、
嗯、
又被拉去演一个
耍
狗
驼子，
耍个小狗驼子，演一个贱嗖嗖的小男人，
嗯、
两场戏这个片儿里就没了、
嗯，
我就觉得怪可惜的。
不可惜，这个事儿我们上次讨论过
啊、
但是我们说的不是艺术层面啊、
嗯，
我们说的是市场层面，
嗯。
嗯
有多少比他会演戏功力深的人还没这机会呢？
嗨，
实话，
嗯，
而且我是觉得，你比如说去年咱们蕊那个夜宴的时候，
嗯，
马旭东就最后亮了一下，我就说这人一定能演正剧，
嗯、
而且一定会演得非常好。
嗯、
但是，
嗯，
真是有一天，比如说重气这戏男一人，我那黄成好像也在那戏吧，
在里头
是吧？成也在那戏，就是我男一是谁来着？我忘了，反正就是你把男一那个型你换成喜人，你比如喜人那个
谁？您说于和伟换了吧？
对啊
啊，
你把于和就是于和伟老师，我觉得就特别好，就是他能演喜能演喜剧吗？我看过他演的喜剧，
嗯，
他演的喜剧，他有演喜剧的能力，
嗯，
但是他可能到这份上了，人家也不用特意的去演一个喜剧去，
嗯嗯、
而且人家确实。谁都得靠自己杨万那个根儿啊活着、
嗯嗯、
人家杨万嗨万是曹操、
嗯、
对吧横槊赋诗、
嗯、
短歌行、
嗯、
对吧就是你要不要走出就还是咱上期聊那个你要不要走出你的舒适圈、
嗯、
你可能走出你是舒适圈了但你没饭了、
嗯、
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个问题喜剧的标签一旦打上、
嗯、
就是我们说符号一旦打上你想摆脱这符号可太难了，因为沈腾老师有一个戏我知道，
嗯，
但是这个戏没大火，因为那戏的制片人是我朋友赵龙，就是沈腾老师有一个阶段特别想演那种，你比如说
正剧，
对，就是那种正经，咱们就是说就所谓的正经电影啊，
嗯、
演一个什么黑社会大哥呀，或者演一个什么
谁呀、啊、沈腾啊，
他有这戏，现在 B 站上能搜到，叫啥名我忘了，然后他这戏为什么没动静，我觉得一个是当时跟这个电影的运作有关系，一个就是观众不认你这个形象。
嗯、
我觉得沈腾反正这回这个戏，沈腾老师这个戏为什么认、啊？他有前头飞驰三部给他做铺垫。
对，而且其实我是觉得《满江红》里的那个角色都有都为他转型做了巨大的贡献。
不是我，你就
最后那死了那么悲壮。
你比如说《满江红》
是吧？是死了吧？
你看，我说实话，《满江红》我还去给他们那个景区就是那个拍摄地，
嗯，
我还给他们做过一个实景版的那个《满江红》。但是你看你说到满江红我现在印象最深的不是沈腾
那是。
是雷佳音跟张译。
哦、
就是我甚至说是
岳云鹏。
对、啊、我刚才都愣了一
下。
满江红里有沈腾吗
对吧
我给忘了。
对吧你这、这个、
我确实印象最深的也是岳云鹏、
啊。对
啊、
张译。
对、
就雷佳音。
他们是那几个玩剧本杀那几个主要核心的那几个。
NPC
嘛、
啊、
对。
对吧但是你看他不是没有尝试过去转型。
嗯。
就我觉得咱们现在啊，就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包括什么小宇宙啊、抖音啊、小红书啊这些个东西啊，我们现在好像特别喜欢把什么东西都分得特别细化，
嗯，
垂直，
垂直
特别垂直、
哎，人讲究一垂直，
对，
但是人家现在卖的也是垂直，
嗯，
可说呢，
对吧？就是他付费群体，他还是这个群体，包括这回喜三他们前两天他们跟我聊天，有去匹配的，然后有那个高挑免战牌的，然后有。有这刀牙脖项也得上的然后有在那儿寻寻觅觅凑对儿的真挺难的您说就这点儿菜您还能颠兑出什么席来
嗯是
我看着他们我都难但是现在这个市场也不讲究艺术规律为我还是说龙餐厅为什么好看咱拽回咱今天这主题我觉得它符合艺术规律它符合艺术规律就是电影制作的 周期、规律、选角、导演、摄影各个方面，它符合规律。不是说没有不符合规律，不是没有卖不出票。比如牛来不符合规律，它就很火，对吧？
没有什么规律可言，
对吧？
今天我
这
牛来连物理规律都不符合，
对吧？是吧？你看八仙火，
嗯，
我觉得它符合就是艺术规律。
嗯，
我对本子、人物刻画，包括配音演员的寻找，
我也可以说一句，八仙我也看了，
嗯，
八仙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的规整精致，
是的，
就是它完全是照着那个标准的商业剧本
的
模子刻出来
的，
是的，
处处都合规矩，
是
处处都，就照着那个标准的
不逾矩，
对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你看，在这个年代，不逾矩已经是大功了，
嗯，
可不，
我小时候学艺的时候，先生跟我说，那骂的最脏的一句话就是这个人哪儿都好，但是作品匠气，
哦。
就我们小时候就觉得，哎呦，骂的真脏，真难听。但是现在说，哎，你起码这人他有匠气。你这，你看你这就十五年全变了、
哎。这人是一匠香型，
他细行，他小清新，不是那个小清香，不是啊，
演
吧。你看，我还是说，你看就这包袱，
嗯，
就这小忙子，
嗯，
你演吧，
嗯，
多少演员就来不了，
嗯、
没错，
嗯。
就来不了，所以我说人家沈腾在这戏里头跳进跳出，
对，
让你乐的时候乐，让你哭的时候哭、
嗯、
这是能耐，
对，
这是能耐，
准确，
嗯，
准确
就是准确、
嗯、
因为最早出来的时候网上就有一些评价、
嗯、
说去看了龙餐馆大失所望、
嗯、
一点都不搞笑，
嘿
嗨、
啊、哎，他就奔着一搞笑片去的、
啊、
他之前什么也不知道，
嗯， 嗯，
然后我觉得这片子确实就是有很多啊明明可以更撒狗血一点的地方，
嗯嗯，
但是
可以，哎，他们还是有克制
的、
嗯，
是
的，这个非常好。
其实像您说的那个，就是听那个评价说，我是奔着看沈腾看搞笑去的，
啊、
嗯，我就结果一个包没有，我觉得也是一定程度上帮助沈腾在这个戏里完成了一个转型，就是告诉那些人，其实哪怕能留下几个说，哎呦，他原来他演这种东西也特厉害，
我觉得是这样，
我也能看。
到沈腾现在这个腕上不存在转型了，他不需要转型
演什么都行
了，演什么都、
啊、
就是资本
转
任
转
什么
都
行，
是
对对对、
啊、
但是我觉得刚才东枪老师有一句话啊，就是我还真是往心里去了，包括你刚才说喜剧其实是节制，
嗯，克制，
就是我小的时候真的不理解，就是岳伯哥那时候跟我说，一直让人笑的相声一定不是好相声。
嗯，
我小时候特别反感这句话。我说为什么？
我2004年、2005年，
嗯，
那时候就郭老师刚火嘛，
嗯，
那时候我老去他们后台，
嗯，
我忘了是在那儿还是在天津的一个场子，
嗯、
我但是我印象中是一天津人跟我说的，
嗯，
上点年纪，
嗯，
因为我印象中这句话是天津话，
嗯，
就说听相声。其实不是听包袱，
嗯，
包袱太多没用，
嗯，
我当时作为一个20几岁的相声听众、
嗯、
我完全不理解、
嗯、
我心想装什么装、
嗯、
这是、
嗯、
我这是干嘛要起这种奇怪的论点，
嗯嗯，
我后来慢慢明白、
嗯、
我后来慢慢明白就是他说那个包袱不用那么多、
嗯、
那么多未必是个好相声，
因为你说到底你还是一个语言类的艺术，你得让观众喘气儿、啊、
对，
我自己的感觉，
嗯，
就是在脱口秀这个领域，
嗯，
由于它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外来的艺术形式，
嗯 嗯， 嗯，
导致它里边有很多刻板的教条，
是的是的是的，
现在中国的脱口秀界还不敢突破它，
嗯，
我真是这么觉得的、
嗯、
就是大家还不太敢突破它，因为没有人真得过那个真传、
嗯、
你知道吧，就是大家觉得哎它好像就是
就大家也都还在争这东西到底应该是一什么样，我得做出一个什么什么来，
哎，我突然想起一个，就如果咱们谈这个喜剧演员、相声演员演正剧的话，
嗯、
我们有一个人，咱刚才一直没提到，
您说
值得一提，
这位是
牛振华。
哎，
我那位师大爷，
这、
嗯、
要提起牛振华了、嗯，咱就单位这先是录一期
都
知道，真的是、
嗯、
最早什么哎。手对手，哎，不是
脸
对脸，
背靠背，
脸对脸背靠背。
我老
站直了，
别
趴
下。
黄建新老师的这
三部曲
，
包括他早年出演的电视剧《那五》，
哎，
他里头演那个少爷，
是
对吧？
是
我然后那个《面的与皇冠》，
嗯，
是吧？
我觉得，就是他有一个特殊性，就是他演的那些电影里边，
嗯，
有的时候喜剧性非常弱，
嗯，
他演的一上来就不是个喜剧人物，
嗯、
或者略有一些小市民的那个幽默而已、
嗯。
您就这么说吧，一个是我们这个时代牛振华先生，
嗯、
一说牛振华呢，就是我小时候老对跟他对标的一个，也是很擅长演喜剧，但绝不是一个职业，梁冠华。
哦、梁冠华、
嗯、
对吧，冠华先生、
嗯、
冠华先生那个幽默感是自己身上带的、
嗯、
就跟牛振华先生那是一样的、
嗯、
他俩真的挺像的，
真的很
像、嗯、
他俩真挺像
的，真的很像、
嗯、
就是振华先生，我就说那个时候，当然他们走的也早啊，
是
就是留下的那些个作品你去看，那是为数不多的里头逗哏真的会演戏的，
嗯，
就是他不愣拔，
嗯，
他不愣演，
嗯，
我觉得这个是，就是还是您刚才说的问题，归根结底松，
嗯，
这个东西太重要了。
嗯，
一个梁冠华，一个宋丹丹，这都是天才，
嗯，
这都是天才。人家梁冠华小的时候正经出来演男一号《红白喜事》，那不是个喜剧啊，
嗯，
是，
那不是个喜剧，他演热闹，没什么包袱啊，
嗯、
他演热闹，丹丹姐演灵芝，
嗯，
那都他们都是小孩呢，后头镇的是林连坤，
嗯
嗯。
是朱旭，
嗯，
朱旭老师也是一个极擅长演喜剧的人、啊，
对，
嗯，
他多擅长演喜剧啊！但是我就是他那个就叫幽默，
嗯，
对，
他那是幽默。我老从那个朱旭先生啊，就是包括他们晚年，什么那个北京南院啊，
嗯，
包括什么生活呀，包括就是朱旭先生晚年演的一些戏里头，我老能看见马三立先生的影子。
哦，
你知道吧？我老能看见马三立先生的影子，
不使包袱，但是全是包袱，
全是包袱、
你还别说，还真是，我从来没有
真的
把这俩人联系到一块儿。
你老能看见三爷的影子，就是他万家灯火有一段、不是万家灯火，他北京南院有一段戏是特别正的戏，因为那个戏是讲非典的嘛。
嗯，
然后普哥演那个角色从广州回来，那时候白慧姐还演小姑娘呢，演的孙女呢。老爷子那包袱啊，不是包袱，是正经词儿。
嗯，
就是这爸爸跟妈妈离婚了，龚姐演这妈妈。然后这个他演的角色叫谭天吧，叫什么，就是想把他给把女儿带回到广州，但是生意破产了、
嗯、
北京又封控了、
嗯、
没法出去了，老头就一句词儿，这句词儿你现在听不是包袱，
嗯，
这孩子我养这么多年，现在你下山摘桃来了，这就是咱北京一个很普通一句话、
嗯、
我朱旭先生演完了以后，那情感很激烈一段戏，朱旭先生演完以后到场上炸了，
嗯，
你回来干什么啊，这孩子我养了这么多年，你下山摘桃来了，当就响了，当、
嗯
哦、
他就他这个小节奏的这个运用，
嗯、
吴刚演这角色，您问大爷，我是一特别守规矩的人啊，对，这我证明啊，那谭主那吴主任是个半夜过马路都得看看有没有红绿灯的人，你这他这哎呦，这个这老就是老头这小节奏，
嗯，
哎，
准确
，就是这个话。背后的那个微妙的那个
字底下的意思，
对
对
对对 对, 对，
就能直接就靠我这一下就传达给你，
不是演员
subtext 的潜台词儿。
哎呀，您刚说那句属于吊坎了。
传这个色汤刚
说，
就老说演员值钱到底值在哪儿？就是演员这个行业到最后吃的还是功。
嗯，对，
你没功不行，你不能光是盘肩。长得好看、
嗯、
因为长得好看的中国人口出生量虽然没有以前那么大了吧，但是人口基数还是很大的、
嗯、
对吧，就是你要想好看，人无百日好，花无千日红、
嗯、
对吧，你这个不是个事儿。人家沈腾当年自己还说呢，我是军艺校草、
嗯、
谁敢说我长得不帅，我妈跟谁急，那人现在都成大苍孙了，你哎，反而人家这大魅力出来了，
嗯，
对吧，我最早看徐峥的时候、嗯、那是在上话演资本论，
嗯，
演商鞅，
嗯，
那人家最早也不是春光灿烂猪八戒，
对
对吧，你还是得有这个，
嗯，伊勒圭奇最后还得是说人家为什么能在龙餐馆一下
人能立得住
来，就是还是能耐在这儿放着呢，
就是那个功底、
嗯、
对，
化开，
哎，
化到生活里，画到自己的身上，
需要你用的时候还能用得出来，
没错，
很难呀、啊。我们老师当年说过一句话特别对，说会演戏这东西特别有意思。有的人下生一落草就会演，
嗯，
天赋，
嗯，
有的人呢是青春期一开窍会演了，有的人呢是考上戏学那天 就会演了。有人哎，有人是大学四年毕业大戏演完了会演了，有人是到退休那天会演了，有人是死之前回光返照那一刻啊。悟透了，对吧？这个东西就是，还是说，就是各个行业啊，还是吃天赋，
嗯，
还是吃天赋。但是天赋的之后，就是您下多的功。
嗯，今天咱们聊，借着这个话题聊的，
嗯、
借着这个片子聊到转型，
嗯、
其实这转型是一特别特别特别大的一个
话题
。咱再聊出十七八期去，我觉得这不是今儿一宿能干完的事儿。咱这样啊，枪总这个电饭锅呀，开不开的，咱先放一边不说。
耽误，
因为林哥在门市部呢，现在也是属于这坑王这么一个级别的
老挖坑。
刚才我是真觉得说，无论是范伟老师也好，还是牛振华老师也好，这些个都可以单独牵出一条线，
单聊。
多子有功夫，咱再传一期，
好
聊聊这些个。但是今儿这期呢，
就先这么支了。
哎，但是您那作业别忘了，您看完之后，
我就看完
评论区，您得跟我们听户聊聊这期。
我最近欠的债有点多，
我们这还攥着八个专题没录，行吗？但是今儿这期咱就这么支，
好
嘞，
好嘞。
哎，我是主播村长，
我是半永久主播李林，
是东东枪。
哎，我们期待呢，下次枪总再过来一块看咱们聊点啥，好吗？
哎呀，聊得开心，
就这么支了，
下期。再见，
再见，
拜拜，拜拜。
感谢收听本期玲珑塔门市部，我们的节目将在每周日的零点准时更新，
获取门市部最新资讯，与主播和听友们开展更多的交流互动，欢迎您添加门市部的听友群，
微信搜索汉语拼音玲珑塔2022，添加玲珑塔小伙计，向他发送我要进群，他就会把您拉进群了。玲珑塔门市部期待您的支持。